今天要我们证道的是汤仲年牧师，他的讲题是谁更有福。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未曾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祈祷。主俾全能的圣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你以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在你所带领的路径上都滴下之油。今天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乞求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预备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也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教救主耶稣都得圣名求，阿们。四福音呢，对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迹呢，有很多不同的记载，但是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童贞女怀孕这个事情有这个事实有一个直接的记载，而且以路加福音的记载较为详尽。天主教的教义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他们认为玛利亚具有无染的原罪，无染原罪被称为万福的玛利亚。虽然新教的教义不接受玛利亚和耶稣基督同具神圣的地位，诚然圣经也都确定亦确认玛利亚是一位蒙大恩和有福的女子。在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2-43节，她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即是上主之母、神之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其实玛利亚亦都亲口承认自己是有福的，因为圣经这样说，她说她纪念她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都称我为有福。玛利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为什么她是有福的人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她和天使相遇的时候她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找一个的答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29节，圣经这样说，她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利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主和你同在的意思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当人见到天使或者见到一些奇异的超自然的事情，人惊慌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天使在圣殿向撒加利亚，当他值班的时候，这个祭司值班的时候，是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撒加利亚的反应也都是很自然的，很惊慌。但是问题就是人见到天使惊慌之后，有些什么继续会发生呢？在圣经路加福音2:8-14节记载到，在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他们见到天使的时候，他们很惧怕。天使向他们宣告一个大的信息，就是呢，他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面，这个就是记号，就是上帝为人预备了主基督。牧羊人遇见天使的时候的反应是惊慌，但是他们在惊慌之后 他们没有反复思想，在惊慌之后他们没有什么回应。很快他当他见完天使，见到这些这么奇妙的异象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这种经历，他们就很快回复回正常的生活。但是玛利亚在惊慌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去寻求明白上帝的意思，不是见完就算数，而是不断去想这个意思是什么。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见到神迹奇事，或者见到祂的荣耀，上帝要我们明白什么是祂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玛利亚这种的反复思想，祂这种的经历改变了祂一生，使祂无福。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跟上帝相遇或者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或者在我们身上生命当中经历过上帝的医治的神迹，其实神迹是一个记号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当中，我们感受到这些事情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遇到上帝，经历过上帝恩典之后，我们有没有做一个适切的回应和反省？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数算纪念这些恩典而心存感恩，以致我们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以致我们不断反复思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过去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新。还是我们见到神迹，我们见到天使经历神迹，不过很快我们就忘记了，很快我们就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照原来以往生活。玛利亚另外一个的反应是什么？玛利亚另外一个反应就是疑惑和不解。圣经这样说，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耶稣这个字呢，耶稣这个字呢是个希腊文的名字，希伯来文，你知不知道耶稣叫什么？希伯来文呢，耶稣不是叫耶稣，耶稣是叫什么？叫约书亚。约书亚这个意思，或者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耶和华的拯救的意思。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他将要怀孕生子，他生的仔要坐在尼赛亚的王位上面，即是说天使告诉他，你生的仔就是尼赛亚。哇，当玛利亚听到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脑袋空白一片，他除了震惊之外，他心里面还充满很多疑惑和 不理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都未出嫁，怎会有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者在我们平静的人生里面，有时候我们突然遭遇风浪，或者经历了很多很多 不平凡的遭遇和经历，甚至我们是不能够理解，我们怎都不明白，我们不断问都不明白，甚至因为这些的遭遇让我们一生都不能够释怀，不愿意接受，在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有很多很多的疑问。虽然玛利亚不理解，但是天使仍然向她说明。我们说玛利亚为什么是一个蒙大一个女子呢？其实你看约伯记的时候，约伯都很多不理解很多问题的，他不断问上帝，上帝不睬他，上帝没有差派一个天使跟他说。玛利亚好在他心里面很多疑团，不过上帝差派天使来向他说明，虽然讲了他都不明白。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况且你亲戚伊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就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因为 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原来呢，上帝藉着圣灵完成了天地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这样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神的灵在创天造地的时候，上帝的灵工作，在现在圣灵又一次新的创造，在新的创造当中工作，就是使道成了肉身。圣灵藉着耶稣在童贞女的身上成人，让耶稣成为一个真实有人性却是无罪的人性，拥有一个真实无罪的人性，但是丝毫没有失去了他的原来的神性。换句话来说，上圣灵让耶稣基督有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创造。圣灵奇妙带来的作为，这个是极大的奥秘。这件事玛利亚不能够理解，永远都不会明白，虽然天使跟他说，但是他仍然不明白。弟兄姊妹，其实在世界上面有很多事情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的，也都不会理解。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或者发生在我们周遭当中有很多事，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也都不会理解。传道者所罗门这样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当我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庄子秋水篇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两句的古文，他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速于教也。原来人是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不是一个全知全智 的创造者创造主，我们是一个被造物，我们受时空的限制，我们就好像井底的青蛙，你跟井蛙说有海的，它从来都不知道有海。你跟夏天的虫，当它冬天的时候它就会死的了。你跟它说冬天有冰的，有雪的，它不会明白。等知道原来我们这些被造之物是受时空的限制，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认识和理解造物的上帝。所以很多事情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也都完全明白。直至到有一天，我们见到这位全能的创造主。在约伯记的里面，虽然约伯不断追问上帝，约伯不断追问上帝，为什么义人要受苦的呢？为什么有这些情况呢？杀人放火，为什么金腰带呢？连袜都穿不到，肥到，是吧？为什么修桥整路的好人却是短命被人欺压呢？约伯不断问上帝，但是上帝由始至终都没有回答到约伯。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上帝反问约伯五十二个问题，引导他观察宇宙之间千奇百怪的难解的现象，藉着这样提醒他，苦难义人受苦，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人的眼里面看到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解决，这个只不过是宇宙之间千万奇妙难解的事其中的一样。所以在约伯记里面，他描述到上帝在旋风在荣耀当中向人说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隐晦不明。上帝责备约伯，上帝问约伯，你是谁啊？你真的很认识我吗？我创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回答我。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和我这些被造之物无法理解和明白。约伯的回答是这样，为什么？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人生虽然有很多疑惑和不解，众人一生都没办法找到答案，但是人应该好像约伯一样，承认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上帝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无知、软弱和有限，承认他就是上帝，他是唯一的主。在无论是传道书、约伯记这些所谓圣经的智慧文学，其实是表达一件事而已，就是上帝话晒事，你收爹，是不是？他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所以人应当承认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箴言这样讲，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有的事上你要认定他，他就指引你的路。玛利亚虽然不能够完全理解上帝的作为，但是天使仍然藉着神迹，一个记号，上帝的荣耀，就是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怀了男胎这件事，来到提醒和坚固玛利亚的心。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并且宣告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去听圣诞的故事，童贞女怀孕，是吗？其实你相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说话，上帝的应许每一句都不会落空，还是说我们左耳入右耳出，我们你头脑上面好似认知，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是不相信。玛利亚见到天使第三个反应就是信靠和信服。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离他去了。虽然玛利亚仍然不明白和不理解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在她身上，但是玛利亚却是十分清楚知道当时候未婚怀孕那个的危险。如果这件事情被周围的邻舍知道，你知不知道玛利亚会怎样？玛利亚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她仍然愿意放低自己，承认上帝在她生命当中，上帝说了事，虽然她不明白，但是上帝仍然有绝对的主权，她的心尊主为大，她愿意因为信靠信服的缘故，尊主为大的缘故，她愿意将她的生命压住在这些事情上面，信靠信服，让主居首位，紧紧地让主的旨意成就。当她豁出去抛开一切的时候，她心底里面就能够唱颂出千古的赞歌，就是尊主颂。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一帆风顺，那些信靠信服尊主为大的人从此呢就是一帆风顺，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有病医病，没病补身，绝对不会是这样。尊主为大，让主居首位的人可能不得好死的，是吗？从耶稣出生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玛利亚的一生却是因为他尊主为大、信教信服的缘故，他饱受煎熬和痛苦。在路加福音二章34-35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病，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圣经说站在耶稣旁边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玛利亚。 頂姊妹，你諗下用人嘅角度去睇，當一個母親見到佢親生兒子被人鞭打凌辱，釘喺一個最殘酷嘅羅馬酷刑十字架上面，你話呢個母親嘅心係點樣？這個母親必定心如刀割，悲傷欲絕。尊主為大的人不一定是一帆風順。瑪利亞的確是有福的，耶穌也曾經為這個有福的女人做見證，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節，聖經這樣講，他說耶穌正說話的時候，眾人中間有一個女人大聲說，懷你胎和乳養你的有福了。耶穌說，是的，話卻還不如聽從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耶穌在這裡很鄭重地宣告一件事情，耶穌承認瑪利亞確實是有福，但是瑪利亞的福卻不及那一些或者是你和我願意遵行上帝的道的人，聽到行道的人更有福。弟兄姊妹，這個是耶穌基督的應許。在禮儀教會裡面，那些人受浸，他們要敲問信德，查問信德的時候，他們要讀一本叫《大小問答書》的，特別是《路德宗》。《大小問答書》第一題是問什麼呢？如果你答錯了，你就不用洗禮了，你回家睡覺，明年再來。第一條問什麼？第一條問就是人生終極的目標是什麼？你做人做什麼混混噩噩？人生終極是做什麼？你做人的目標是什麼？賺錢咯。那你這樣答呢，你就明年回去了，明年再洗。那個標準答案就是人生終極的目標就是榮耀上帝，以上帝為樂。耶穌在那裡宣告那些未曾親眼見過耶穌、未曾親眼見過上帝或者見過天使顯現的人，如果他一生終身的目標是尊主為大，將自己放低、捨棄，尊主為大，信靠信服上帝，活出基督的樣式，彰顯上帝的榮耀在他生命當中，並且以神為樂的人，他比瑪利亞更為有福。這個是耶穌基督在聖誕主日跟我們說的信息。西方教會定10月25日是聖誕節，用以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生。其實10月25日不是耶穌真實的生日來的，10月25日在羅馬帝國君士坦丁未曾歸化基督教之前，這個10月25日是用來紀念羅馬太陽神的重生日的，亦都是羅馬慶祝農業豐收的神農節。在那天他們習慣呢，在那天呢一起家庭團聚呢吃喝交換禮物。基督教將這一天拿了來去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幫他開聖誕 party， 幫他開生日 party。 但是東方的教會希臘正教不是定12月25日聖誕節過，你知不知道是幾號聖誕節啦？是1月7日，他們定1月7日做聖誕節。聖誕節不應該是只是為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我們很開心為他搞一個生日會，我們搖一下蠟燭，彈一下吉他，跳一下舞。不單止是這樣，好的，你們弄得很棒，真的，我很欣賞，跌了眼鏡，是吧？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將它視為一個歡樂的節日和節期，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好像昔日的牧羊人一樣，他們看見天使，看到天使，一群天使的報佳音，看見上帝的榮耀，但是經歷了這些榮耀和恩典之後，他們沒有將這些事、這些記號、這些神蹟存記在心裡面，反覆思想，最後尾左耳入右耳出，忘記了，他就回復回正常的生活，他的生命完全沒有改變。 聖誕節應該是紀念和反覆思想耶穌基督的降臨。耶穌基督為什麼要降臨啊？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是他道成肉身，成就救恩，使人的生命因為信靠他改變，使人的生命得以更新。耶穌基督的降臨是讓你我的生命不斷更新似他。約翰福音沒有記載耶穌基督降生的故事，是吧？沒有的。約翰福音開始怎樣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翰福音說的是道，所強調的就是道成肉身，不是道成宗教。當時候在耶穌基督那個年代，猶太的宗教已經是去到頂峰了，冇得再頂噶啦！呢一群猶太人，佢哋以佢哋嘅聖殿嚟到為榮。第二聖殿經過希律40多年嘅建築，成為一個宏偉嘅宮殿。而且猶太人佢哋嘅宗教可以按照律法書 Torah 嚴格嘅規定，嗰種敬拜嘅禮儀，好嚴格嘅禮儀。那個獻祭聖殿、獻祭嘅崇拜。一絲不苟的這樣執行，猶太人以他們的宗教，那種聖殿敬拜獻祭的宗教為榮。他們覺得上帝的道、上帝的話語 Torah 已經彰顯了在聖殿和聖殿的敬拜當中，道、上帝的話語已經落實了，成了一個宏偉嚴謹的猶太宗教。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說不是交叉，不是上帝的話語在耶穌這個人的生命當中完全彰顯出來，因為他遵行天父所有的教導。這種的道不是頭腦上面的知識，這個道成為耶穌身體力行每一天的表現，道成了肉身，豐豐滿滿有恩典住在我們的當中。聖誕節是要讓我們紀念和反覆思想上帝要我們將祂的道彰顯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弟兄姊妹，原來我越來越發覺做基督徒不簡單，很難做，越來越發覺不達標。因為說呢，在台上說很容易，做其實很難，一句的聖經做一生都做不到。耶穌基督卻是要我們在聖誕節的時候去反覆思想，道要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彰顯出來。聖誕節不單單只去紀念耶穌基督第一次的降臨，聖誕節亦都應該提醒人要警醒等候和渴慕第二次耶穌基督的降臨。主再來是宣道會四重福音很重要的訊息，是吧？大家知不知道宣道會四重福音是什麼？是吧？就不是呢要喝奶茶，有個叉，是吧？有些奶倒落個杯度，整個檸檬吉落去那個，我們宣道會的 logo 啊、標誌，是吧？好似喎，真係好似人 high tea 咁樣啊嘛，你知道有十字架就好似個叉咁，嗰、那個皇冠就好似嗰啲擺檸檬嗰啲嘢篤落去，擺落、那個嗰個洗作盤嗰度，係嘛？然後咧倒啲奶落去，倒啲糖水落去。我哋相信耶穌基督係我哋嘅救主，十字架。我哋相信耶穌基督係使我哋成聖嘅主，洗作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医治的主，他是身心灵都能够医治我们的上帝。所以宣道会很强调为病人抹油来祈祷，因为上帝的救赎是一个全人的救赎，是灵与魂和身体得蒙救赎的应许。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再来的君王。主再来，主一定回来。根据马太福音24章和启示录那個對到末日預言嗰個嘅景象嘅描述，其實今日已經係災難嘅起頭咯。喺但以利書第12章第4節咁樣講，佢話：但以利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期。 必有多人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利话俾我哋听，喺末日耶稣再要翻嚟嘅时候，有个现象出现，就系好多人去不断去研究，知识爆炸。世界喺短短五十年之间，科技突飞猛进。喺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资讯量、资讯嘅来源太多，资讯量又好多。基于一个哲学嘅定律，叫二律背反嘅定律，即系话你从 A 证明 B 咁样行系啱嘅话咧，同样你都可以攞好多嘅资料证明 B 去翻 A 都系啱。所以喺呢个世界上面，你知唔知人最困难系乜嘢？就系选择嘅困难，选择信同埋唔信。太多信息了，是吧？我兒子說很多信息給我聽，我要選擇信和不信，是吧？周圍的信息都是。其實什麼事是事實，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可信，選擇就成為現代人很沉重的負擔。於是人就很願意退回到那個有共同價值、共同觀點的社交圈子裡面，我們所謂的同溫層當中，我們在這個同溫層當中，大家有共同信念，所以圍爐取暖、抱團取暖，並且跟那些不同價值觀念、不同觀點的群體割裂，對彼此、對圈外的聲音、不同的意見加以排斥。理論上有容乃大，兼聽則明，這是人人知道的大道理。但是事實上，人要改變自己固有的觀念是很困難和痛苦的。如果人在一個沒有防備的情況下，突然接觸到大量和自己信念不一致的信息，人一下之間就被這些很多人一下之間那個固有的觀念和信念就會翻轉過來，就會跌落一個信仰或者信念危機的當中，他會失去自己。人有一個自我防衛的機能的，讓人不在這個的恐懼、失去自我的狀況下，人就會逃避接觸那些跟自己信念有衝突很強的信息，人就會硬住心、閉住耳、閉住耳仔、閉上隻眼，在個同溫層裡面，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末世當中，謊言充斥在這個世代。最近我在網上 看到一間軟件公司的 AI 將拜登，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拜登在他的電視上的講話，用拜登的語氣、用那個影像配以他的口型，你知不知道拜登說什麼？用國語講，你明白嗎？聽說這間公司可以用人的影像、用你的聲音、用你的神態、用你的語調去講不同的語言，好像說16種語言。哇，這樣就是你收到一個那些什麼 call 呢，有了樣子的呢，就說呢你的兒子呢想問你借錢呢，你千萬不要相信，是吧？這個世代全部都是謊言的世代，什麼是真理？今天真假難辨，迷惑人的謊言充斥這個世界，這個就是在啟示錄裡面那隻白馬，記不記得啟示錄說的那隻白馬是什麼？謊言、假宗教。那個騎著白馬的、戴著皇冠，當你看啟示錄的時候，騎著白馬的那是耶穌基督，肯定這個不是耶穌基督，這個是 A4 來的，是吧？他的皇冠和啟示錄耶穌那個皇冠是完全不同的，是兩個不同的字來的。並且他拿著弓是沒有箭的，是吧？沒有實質的，只是吹的，是吧？但是這些謊言卻是迷惑很多人，所以在末世的時候，聖經說基督在這裡、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相信。在這個彎曲撥謬的世代，這個就是那個白馬。政治的動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到處都有饑荒、地震、打仗的聲音，這個紅馬。我們環顧以哈、俄烏、南海、台海、東海，現在最近就紅海，蘇伊士運河出現一個困難的問題，到處都聽到打仗的聲音，紅馬。全球性的通貨膨脹、經濟和金融的危機、糧食的危機，黑馬。 病毒的肆虐、瘟疫的不息、战争的不息，大量让人口减少、灰麻、气候的剧变、天灾的频繁，这些种种的灾难，看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真的很近。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在睡觉。人在这个时候如何自处？弟兄姊妹，宣道会那个四重福音，耶稣基督要回来，他一定会回来。主所说的说话，没有一句会落空。我们用什么的心态去迎接、准备等候耶稣回来呢？耶稣叫我们做准备灯、准备油那个聪明、那班聪明的童女，活出基督，忠心侍奉上帝，这样这种敬拜、这种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滕近辉牧师有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这本书我怎样得到呢？就是我按牧礼的时候宣道区联会送给我的一本书，一本老到牙都甩了的书。不过这本书我常常看，是一个忠心的牧者他经验的忠告，不是一个伟大的神学理论，而是他生命的流露。他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有三个层面。第一种就是本体本位的侍奉，我们一个被造之物，我们对这个创造主，我们要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敬拜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来到集体，来到上帝的殿里面，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不单单只是这样集体敬拜，我们要关上默室的门，我们向上帝献上我们心灵的敬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本位的敬拜。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敬拜，石头都会这样做。第二种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上帝要我们道，将上帝的道成了肉身，让我们在一个生命当中来到彰显出来。我们不能够做得到，不过靠着那个加比力，我们两个，我们凡事都能做，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因为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里面有个恶与我相争，我想做好的时候电灯着就鬼问脚，我做不到。但是靠住耶稣基督的灵，我愿意谦卑靠住他，我跌倒再起身，跌倒再起身，靠住他的恩典活出上帝的道。第三种是工作的侍奉，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你不要说你没有。上帝按着他的喜好，将一千两、五千两、二千两给过每所有人的，你不要说没有，没有是因为你埋藏了而已。按照你的恩赐，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里面，找一个侍奉的岗位。我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圣经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带领那群的以色列人呢出埃及，是吧？很多万的，是吧？整个在埃及里面呢，寄居的以色列人呢，带领他 出埃及。我想问呢，有几多个人可以入到迦南应许之地啊？你知不知道有几多人啊？没反应，没上主一学，要向善身哥哥上主一学，是吧？有两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南。哇，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啊？死了的人在旷野里面，只有那两个老爷才入得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做上帝禁止，我们不要惹上帝发怒，我们不做上帝禁止我们的做的事，那就不惹上帝发怒，是吧？不做他列收那些事，我们不做，那上帝就不发怒了。其实不是啊，你知不知道上帝最生气是什么？上帝最生气就是上帝叫你做你不做。你知不知道那群的以色列人本来他们全体都可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是吧？上帝叫他不用害怕的，上帝要与你同在的，那些迦南人这么高大威猛不怕的，你们从来打仗，你 得勝都不是靠車靠馬嘛，靠耶和華的靈嘛，但是那群人不肯去，十票比兩票，所以整個以色列人在曠野兜兜轉轉四十年死了。原來上帝最生氣的是什麼？就是上帝叫你做你不做。這天國的福音要全面天下，然對萬民做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靈命盡心，使命承擔，近處報道，遠處差傳，是宣道會的使命。我們願不願意承擔、承傳和承擔這個使命？華基堂面對時代的改變，現在不是十年前的香港，香港天天都在改變，天天新鮮，天天都不同，但是很多機會，福音的機會，就是人在動盪不安的當中，人安全感是來自哪裡呢？除了上帝，再找不到安全。我們是南區，我們將會面對南區人口的遷徙，新社區的即將落成，不用走得遠，我們一出了門口，對眼望著以前那個山呢，現在已經開始起樓了，三棟啊，不是這裡喔，跟著你看看，如果市道好一點，整條田灣街都會重建的，華富村會重建，這個余輝苑會重建，是吧？你看看我們在薄扶林一落來的時候，你見不見到開山啊？那裡就是一個新型的屋邨啊。弟兄姊妹，這些福音的機會，上帝托付給教會，教會願不願意承擔這個使命？上帝曾經應許過我們，我們腳掌所踏之地，耶和華上帝要賜過給我們為業。上帝如何帶領華基堂從華富村去華富閣，華富閣來買戲院，買了隔離匯豐，買了隔離新歌，腳掌所踏之地不是這裡。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他們未完全得到那達迦南上帝所應許的地，因為他們停了在這裡。弟兄姊妹，我們放眼去看看，禾場已經熟了，我們有沒有準備去收割？如果我們因為信忠於所託，見步行步，行步見步，我們必定見到上帝的榮耀，因為上帝的榮耀曾經在華基堂面彰顯。如果我們沒有反覆思想，這些就變成必然的事，我們就回復回正常的日子，回復回正常的生活，這樣我們就看不到上帝的榮耀。